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1月25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股市近来遭遇了一轮暴跌，北京的救市计划能否逆转乾坤？美国及其盟友预计进一步收紧对华禁新政策，北京所威胁的反制措施是否有用？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股市在2024年开年就遭遇了一轮暴跌，本周早些时候，上证指数一度跌破2800点心理关口，香港恒生指数也失守15000点支撑点位。在一个又一个心理防线被击穿后，北京当局终于出手救市。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宣布下调银行准备金率，为市场注入10000亿人民币的长期流动性。此外，彭博社报道说，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一个一揽子救市计划，包括调动中国国企离岸账户中的约20000亿人民币，通过香港股市注入在岸股票。另外，还有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国所谓国家队也已出手，大举购买指数基金。在密集释放了一系列利好消息后，中国股市出现回弹，这会是昙花一现还是乾坤扭转？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请二位来分析一下前两天这一轮股市暴跌的原因。我们知道中国股市其实从2015年开始就基本进入了熊市，最近3年更是连跌3年啊，从2021年的3700点就开始一路震荡下行。那史教授，您觉得最近的这一轮暴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啊？是不是基本面原因和特殊原因相互叠加的一个结果呢？
对，你说的非常对，实际上是基本面加上一些最近的一些特殊原因。那么基本面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整个经济的基本面在2024年开年以后的话是继续变差。从几个方面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2023年房地产市场的几家头部企业在违约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跟解决。然后风险逐渐向金融市场的其他的部门在蔓延，会造成整个中国金融风险的加大。第二个问题呢，我也谈过好多次，就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的总量现在已经将近100万亿。第三个表现形式呢，就全年出口下降了4.6%。出口，大家知道出口是中国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这是近7年来的第一次，特别对美国的出口下降13%，再加上国内的通货紧缩，然后失业率高企，还有一个外资的流失，比方说新增的 FDI 近3年来是连续的下降，我这儿有个数据，在2021年的时候 ，FDI 是3440亿。到2023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降到150亿，这个降幅的话是95.7%，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经济的基本面的话，在2024年的第一个月表现的是继续变差，这是基本面。那么从最近的一些特殊原因来看呢，是我认为最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不作为或者表现出不想作为。使得股民的担忧呢更加加深，以李强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为例，你会发现他通篇讲话当中一直在畅想中国，而把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的话全部推给国际社会，基本上看不出来就是中国政府对改善整个经济管理的诚意，与此同时的话，无论是从货币政策也好，还是从其他的政策也好，基本上看不出就政府准备对中国的经济进行有效的管理，比方说中国政府的话拒绝来刺激消费，他认为这是福利主义的做法，这是中国政府不愿意做的事儿。然后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在这一次的刺激之前的话，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是保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LPR 不变。 这都释放出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北京政府的话是会任由股市下降，而不会采取适当的措施，啊，所以我刚刚谈到的基本面加上这些特殊的原因，就造成了2024年的第一个月中国股市的连续下降，从3000点的保卫战失守，到2900点保卫战失守，到2800点的保卫战也失守。啊，主要原因就在这儿。
是，刚才史教授提到了这个其中的一个特殊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啊，让造成了市场的加剧恐慌。那这确实很有意思，因为上一周啊，是习近平班子集体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一周。先是习近平16号在省部级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研班会上说，要为金融发展指明方向。话音未落啊，股市立马拉出一根大阴线。然后中国总理李强18号在达沃斯论坛上说，中国 GDP 去年增长了5.2%，呼吁全球投资者要对中国经济有信心。这话刚刚说完之后，刚刚回升了一点的这个股指啊，马上掉头下跌。再然后，王沪宁19号，也就是上周五，在政协2023年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说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之后周一一开盘，直接就是一个大跳水。张先生，您觉得资本市场是不是在跟北京唱反调啊？为什么这么不买账？北京的态度到底为什么加剧了这种市场的恐慌呢？
这个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它是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习近平就提出来畅想这个中国经济光明论。当时的背景就是贸易战，贸易战我们知道是在2020年初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那么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讨论这个事件啊，所以习近平他觉得他贸易战打的是不错的，哎，所以呢，这个中国经济光明论也就成为他的一个法宝啊，屡屡的拿出来啊，包括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畅想啊，这个中国经济光明论，实际上它一个概念什么呢？就是说你们相信我，你们相信我，我有办法。那么具体是什么办法呢？那么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2021年啊，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是4000亿美元，啊，实际上给人感觉是风景这边独好的感觉啊，就是因为疫情造成的东升西降的这么一个感受。那么很快我们看到2022年，习近平又搞这个上海封城，啊，到了2023年，刚才史教授说的外商直接投资由4000亿啊降到了150亿，啊，实际上呢还有一个数字呢是2023年的这个，外资利用，实际利用外资是降了8%，为什么差别这么大？我觉得呢，整个中国经济属于一个急救状态，就是外商直接投资骤减，但是呢外资利用啊减的没有那么多，这中间啊当然有像恒大这样的企业债留中国，资产留国外啊，买这个高价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债券，啊，这种所谓的资本逃离的这种方式啊，就金蝉脱壳这种方式。另外一个呢，可能外资也瞄准了中国的一些价值资产，就说在这一轮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整个房地产业呢和很多秃鹫啊，就在房地产这个公司的上方徘徊，就是要侵夺他的优质资产，就是大家对房地产业、对这个中小金融机构、对地方债看出来啊，中共都是杯水车薪的一个办法，似乎都是只是在往后推，就往后推的结果呢，就是明斯基时刻啊不可避免的会到来，就长期不看好，中长啊应该说中期不看好，因为这个三大灰犀牛，你地方债100万亿，你拿什么来救？这个几乎是想不出好招来，除非中国经济真的出现了一个光明逆转，比如说你跟欧洲、美国、日本的关系变好了啊，这是调整了，或者说中国的这个老龄化这个话题改了啊，那么西方国家不再打压你的高新技术制造了等等，或者说习近平下台了。啊，习近平作为中国经济的最大的黑天鹅，现在是最大的灰犀牛，应该说他比那三个，经济的暴雷的这个领域还要可怕的一个力量，他要亲自抓经济，这个经济很难想象。 当然这个一般人不去奢望了，但是我们也看到股民是这样评价啊，就说那个人什么时候退休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他们一直啊没有拿出真金白银来，那么这个措施呢实际上李克强时期就坚持的啊，李强还继续坚持就是不放水。那实际上呢因为你在结构没有改革啊，制度没有改革的情况下，供大于求，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感觉，边际上的股市的供应和人们的需求是供大于求，它持续下跌的一个概念。那么在这个时候有第三个办法，就是放水，就是降准降息，那么就是提升财资产的名义的价值啊，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效果立竿见影啊，从这个24号这个央行降息啊，0.5啊，释放这个降准0.5%，提供10000亿的流动性之后呢，股市是上涨是4773只，下跌是527只，涨停是70只，涨跌是3只，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立马啊提升这个，股票市场的名义的估值啊，那就是一片景气的感觉，因为投机资本马上全涌进来。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确实在经历了前一轮的暴跌之后，我们看到北京是有意要出手救市啊，之前一直不放水，现在这个降息降准也是出乎了市场的预料，那市场也是给了一波积极的回应。在此之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在时隔半年后再提稳定资本市场，那根据官方的报道，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加大中长期资金入市力度，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等等。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会议，其实我也看到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这次国常会释放了很重要的信息啊，可以解读出北京下一步会有大动作，但是也有人认为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举行的这样的一场这么关键的会议，到最后只是喊了一些空洞的口号，说明北京已经无计可施了。史教授，您的解读是怎样的呢？
可能这两种说法都有它正确的部分啊。我个人感觉就是说，这一次的中国政府认为他的这个不作为可能已经惹众怒了啊，所以态度有所转变啊，特别是在春节之前的话，大家都知道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啊，他希望在春节之前的话有个比较好的一些经济的表现，特别在股市上比较好的一个表现，这样的话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赞赏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态度有所转变。那么我实际上注意到胡锡进的话的微博可能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啊，他是所有大 V 当中的话第一次说出就股市是中国信心的重要的晴雨表之一啊，就是实际上是把股市的涨与跌的话跟中国经济的中国老百姓对中国整个经济的信心是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他的那个微博当中呢，他要重视当下的股市的问题，要重视股市传递出来的原生态的信息，诸如此类的啊。那么胡锡进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人物啊，所以他的这种表达的话很可能是意味着就是中国政府也意识到就是股市的一些变化的话实际上跟老百姓的抱怨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这就为什么就出现了国常会里面的一系列的一些所谓的措施，但这仅仅到现在为止的我个人觉得仅仅是一些口号啊，在具体实施起来的话啊，我估计中国政府肯定会退缩啊，因为一旦真金白银要加入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不会那么像口头所表达的那么积极啊。我一直认为就是这届政府的话是不大可能把股民的利益放在这届政府执政的优先次序之内的啊，所以应该说他意识到了股市对整个社会的稳定的话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啊，但是如果要真的非常天真的认为从此以后中国政府就会真金白银的投入股市来进行一些救市来关心股民的利益的话，我想这种想法可能是比较幼稚的。
那从具体的救市举措上来看，目前已经落实的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央行在周三突然宣布降准以及局部降息，那市场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啊， A 股、港股、中概股还有人民币汇率都出现了一波拉升，但是也有分析认为这一波反弹只是所谓国家队入场兜底的结果。华尔街日报在之前有一篇报道啊，也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有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啊，早在上周就开始大举入手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郑先生，您觉得这一波反弹是国家队在起作用吗？
这个国家队肯定要起这个作用，因为这个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庄家行为啊，就是中国的很多的 ETF 啊，它和证监会和中国的这种国资系统有非常深入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从自由股市以来这么很多的这个基金管理公司啊，那么他们和上市公司和这种监管机构包括这个国家队啊，都有比较深的背后的联系。那么对于政策的判断，我想这些基金公司是紧密盯着的。所谓的国家队买入 ETF 啊，那实际上这是一个市场的稳定剂的一个效果。但是这个中间你很难把它摘清楚啊，哪些是这个类似于有这种非市场行为的这种嫌疑的很难把这个摘开。
石教授，您在这面上怎么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股市当中的国家队啊，也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从过往记录来看，您觉得所谓国家队对中国的股市的影响力有多大？是哪些方面的影响啊？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石教授，
实际上总体来讲的话，中国的国家队实际上就是有国有企业或者是那些政策化直接就应用在那个有国家能够控制的这些企业。大家都知道所谓的那个股票市场或者是金融市场的话，它的最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让资金要流向效率最高的这些地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国家队参与的话，明显的是弊大于利啊。因为国家队一旦进入那个市场以后，它传出来的信号的肯定是模糊的或者不清的或者根本是错误的啊。举个最简单例子，比方说国家队的话很简单，要他们要投到一定的 ETF 基金的话，他肯定要给他指令，就是投到哪一种 ETF。 那么这些 ETF 是不是正好是这些资金得到最好的用处的地方呢？这就有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在国外的股市的话，包括美国股市和其他股市，所谓的国有企业或者国营企业是对股市的那个进入股市的话，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规定。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会干扰整个股市的运行。
那国家队的存在也让中国的股市啊成为了一个比较扭曲化的市场。那么这种市场到底是有利于谁的？我们稍后会进一步的讨论。那么另外一项啊，目前讨论比较多的这个救市的举措还停留在消息的层面，就是彭博社在1月23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北京会调动国企离岸账户中的约20000亿人民币，通过沪深港通，也就是通过香港股市啊注入在岸股票。另外，北京还会拨出3000亿人民币的本地资金，通过中金公司来投资在岸股票。史教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计划啊？为什么要通过国企的离岸账户来投资内地的股市？如果计划落实，会对股市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这样，从理论上来讲的话，通过国企的离岸账户来抄底，确实有一定的好处。我把它总结成三个好处啊。第一个好处的话，因为这是使用现有的资金，而不是通过增发货币的方法来抄底，所以对货币市场的冲击应该是比较小的，这是它的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呢，如果国企的离岸账户是美元，这就意味着这些国企的离岸账户呢要卖美元来换成人民币，然后再投入到国内的市场，通过 啊，沪港通也好，通过深港通也好，这实际上是有利于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啊。那么第三个好处呢，就可以给人造成一种外资进入中国股市的假象啊，这有利于提振那个信心啊。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很重要的一点，今年一月份股市下降，很重要一点就是哈大量的外资的撤走啊，所以这是它的那个好处。但是要谈到这个计划会不会真正落实，我个人觉得落实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啊，这是我个人认为，也许这个预测是错的啊，但是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大。那么同样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我刚刚已经提到，这个北京政府实际上没有那么关心股民的利益啊，喊喊口号是可以的啊，但不大可能用真金白银来救市，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呢，这些离岸账户实际上是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年一月份的话，美股也好，那么日本股市也好，这样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啊。那么为什么这些离岸账户的话要回投到中国国内的账户，而不是投到有更好投资机会的地方啊？所以这是有疑问的。第三个，我认为不大可能，这个计划会落实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说服现有的国有企业回投中国股市的话，那么中国政府一定也要承诺你获利以后的话可以退市啊，因为你要让人家钱拿出来的话，你一定要承诺，就是股价上去以后的话，你是可以卖掉股票而赚钱的。但是这恰恰是一个问题的所在，因为如果是这样做的话，那么这种用离岸的资金对股市支持的话，它的效果必然只是短期的啊。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旦股市价格上去以后的话，这些资金会快速的离开，啊，所以又会造成一轮新的那个割韭菜。如果大家看中国2015年的股灾的话，当时也是这么做的，而结果的话，恰恰是国家队的进场以后的话，短期内是看到一些正的效果啊，但是稍微时间拉长一点，马上股市就下降了啊。所以这是又一批新的那韭菜被割掉了，这是我对这个计划的一些看法。
是割韭菜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最近也听到很多的讨论啊，就有批评认为北京现在所有意要使用的这些救市计划，本质上就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帮国企解套，甚至是帮那些拥有大量国企股票的中共权贵来套现离场，再割一波韭菜。郑先生您怎么看呢？
您说的这两点，帮国企解套我看不出来，但是帮这个权贵资本或者说更有这种运作能力的 ETF 基金们解套，这倒是真的。从这一次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这几条，说要加大这个中长期资金入场，要这个改善上市公司的这个质量，要提升这种动态的平衡，就投融资，这什么概念呢？实际上证监会的一个副主席讲到了，就是说因为股市是一个融资的机制，但是呢你如果投资表现不好，融资机制长期来讲它就会这个萎缩就会失效，所以从长期来讲道理都说的没问题。那但是问题在于长期的措施大家都要看的，而现在呢，正如李强在达沃斯这个论坛会议上所说的，现在有一种信任赤字，信任赤字的这种，他说啊，有主观原因，有客观原因。我想他这个意思是指的外资啊，外国政府对中国的信任啊，那么产生了赤字项目。那怎么样改变这个？那你一方面，这个世界经济啊，未来并不是这个一帆风顺看好的啊。那按乐玉成的说法啊，没几件好事儿啊，2024没几件好事儿。那么另外呢，中国这个经济面大家也看得很清楚，习近平就是一切为保证权。刚才像史教授说的，他不大会把股民的利益放在前面。那么现在这些职能部门可以说在变相的也是在维稳啊，因为股民也可能暴动，就像这个清末的这个保路同志会一样啊。股民也都喊出来让那个人退休啊，认为那个人才是最大的利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为了这个稳住这个民心，他也得做一些救市措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立竿见影的，就是降准降息， 这个可以就是一次性的，但是这是以释放货币的方式，就是提高名义估值，但是呢也实际上是激励了很多这个投资基金入市。至于这些基金是韭菜还是割韭菜的，那我们可以肯定少部分是割韭菜的，大部分是这个当了韭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国家队入市他肯定要买大盘股，那也就是那些 ETF 基金所持有的那些股份，这个是一个明细，这是一个名牌，那么实际上也指引给普通散户。普通散户有没有机会？普通散户的机会就是他行动更快啊，但是呢就是他需要判断这个政府的这个决心。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降准降息一出台，这个事情就股票马上上涨。但是之前的国家队什么时候进入的你不知道啊，这种大盘的买手动之前台后是不是有什么交易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按习近平的这个作风，他可以派公安部的副部长部长助理进驻证监会去查股市大跌的问题，那么你也很难想象在这个过程中间还会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方案出现。
是，所以理论上讲是普通的股民跟着国家队去买就对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很难。一个是刚才郑先生提到这个会有滞后性啊，等你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要被当韭菜割掉了。而且刚才郑先生说这个普通的股民会更有灵活性，但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的股民都套着呢，所以他根本也没有那么多的仓位啊，能够去灵活的去改变自己的投资组合。回看中国政府过往用类似的政策工具来给市场止血的这些做法啊，几乎是没有成功的先例的。那国际投资者一直在呼吁说，北京如果真的想要救股市，需要拿出一些真正的措施来。史教授刚才您也有这样的呼吁，那您觉得真正的措施是什么啊？北京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些期待呢？
如果回到基本的话，为什么我们需要股市啊？股市存在的意义实际上就是通过资金的流通，把资金就流到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效率的部门和企业。所以呢，这就意味着整个流通的话，过程必须是一个清晰、公开的、透明的和准确的，这样资金的话才能流到 A 企业，而不是流到 B 企业。所以我刚刚实际上谈到，就是国家队进场去救市的话，这本身实际上是违背了作为一个股市的最基本的一些要求。国家可以不可以救？可以，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啊。实际上是不可为而为之的一种救济方法，但它带来的副作用的话实际上是很大的，它扭曲了市场的信息，所以要靠这种救市是不可能保证股市的健康发展。所以刚刚问到第一点，什么才是真正的措施？真正措施实际上就是中国股市要改哪里？改什么？主要是靠那个搞制度的改革和执行。那么中国股市现在有两个特点，使得中国的股市的话会时不时会产生这样和那样的一些大问题，而且要靠那个国家队来抄底，来进场来救。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中国股市的透明度跟信息披露这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大家可能知道，是在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普遍造假。这应该大家心知肚明的啊。那么大家知道中国最近这个美国的 SEC 就美国的证监会要求一些中国企业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退市，最主要原因就是说他们的会计报表造假，而且呢不让那个有一个叫什么上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 PCAOB 来审计对这些造假的这些会计报表啊。所以 SEC 就是说，你既然不让我的那个审计监督委员会来审计你的审计报表，那么只能是退市了啊。所以这从这件事上实际上可以看出，就是说在美国的股市上市的中国公司都普遍的存在这个会计信息造假，更何况在中国本土上市的这些企业呢啊。所以透明度跟信息披露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认为中国股市必须要从本质上来解决的 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就市场监管的问题。你有了这样的法律，是不是能合适的监管机构来进行无差别的或者是非那个或者第三方的那个监管？那么在中国市场监管的缺损的话，主要是反映在做市商会操纵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做市商在中国的股市上实际上是呼风唤雨的啊，这在其他的国家的股市是不可想象的事儿。然后在中国股市的话，也普遍的存在着内幕交易的问题，所以这些东西要解决，才能够使中国的股市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么一个基础，才能够在以后的日子能够健康的发展。但大家都知道，这些的话，它实际上都依赖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的设计。这个制度设计就是说，要有一个权力的一个制衡啊。你如果是让，无论是让任何某一个部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美国的证监会的话是受其他各种各样的力量的一些控制啊，但在中国的话，你知道是一杆子到底的共产党领导的，所以无论是证监会也好，还有其他的部门也好，实际上都受这个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它没有一个制衡的这么机制。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两点的话，一个是解决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问题，第二个怎么加强它的市场监管，在现有的整个政治体制之下的话是非常难实现的。
刚才史教授提到，如果不从制度上来改的话，现在的这些救市措施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我们有一位叫做 President 的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杯水车薪就对了，效果也达到了，因为根本没想会改变所谓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都改变了，那还是共产党吗？所以不存在根本问题，这是逻辑误区啊。我们稍后也会谈到这个意识形态跟这个治理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位叫做Richie Wilson 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中国的政治挂帅、党领导一切的策略不改，即使救市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随着经济发展要进行政治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取得的经济发展的成果也保不住。那还有一位叫做 Jack 刘的 YouTube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经济本身，而是制度带来的不信任和风声鹤唳、经济活动停滞所导致的。谢谢这些网友的留言哈。那我想继续的来请教郑先生，有分析说，如果这一轮的这个政策提振它的效果不佳，或者说不能维持，那市场情绪会更加的受挫，会带来更深一层的下跌。郑先生您怎么看？您如何对接下来的这个股市的走势做出预判呢？
中国这个股市是比较独特或者奇葩的一个现象，就是它的发展似乎也没有反映出中国经济啊在过去40年来的一个表现啊。它我们一般都说这个股市是晴雨表，它能反映未来的经济预期，但是你要从历史上看它的股市的表现，也应该能够反映出经济的起起合合。但是呢，中国的这个股市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大股东侵占啊，就是不管是私企还是这个民企，还是这个国企，实际上呢，比较严重的还是私企这一块，就是大股东侵占的这种影响比较大啊，就是把一些这个资产啊，优质的资产和这个劣质的资产啊，它做一个配比，把一些概念啊输入这个上市公司啊，那么这种来回的兼并重组，就实际上让企业的这个上市公司这一块的利益啊，实际上是被输送到另外一些实际控制人的手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股市一打开始设立，就是为了救国企啊，就是为了救国企，给国企提供融资渠道，倒是那个时候啊，国企呢反而拿出来一些优质资产，一些比较好的车间或者比较好的项目，按中基的说法叫靓女先嫁啊，拿出来好的项目、好的资产和外资去合作，拿去上市是融资。但是呢，到后来的时候呢，实际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上市 机制啊，上市机制，甚至在李鹏时期，每个部委都有这个上市的名额，有两个上市的名额。那么包括陕西的这个金花，他就是从妇联拿到的名额啊，就是当时陈慕华嘛，主管妇联。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你能看到这是一块唐僧肉，这是一块唐僧肉，只要你能上市就能圈到钱，它基本上是一个就是赌场设置啊，是一个赌场设置，你能进场你就能赚到钱，你能够拿到这个原始股你就能赚到钱。那么甚至这些年在2000年之后这个基金进入股市基金进入股市呢，也是你只有比较这个有背景的公司你才能拿到好的资产啊，在这个就是一些特别是一些国有的准备上市的企业，你一般的投资公司你是没法进入这个股权投资这个阶段的，你只能到这个上市之后凭着你的所谓的真功夫，但是也凭运气。所以从在这个事情上来看呢，刚才几位网友提的都说这个政治体制实际上就是股市的投资和融资，按照国常会说法，到底怎么平衡的问题。因为你如果说长期是个割韭菜机制，那么最后韭菜肯定就是不玩了，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股市也就没有办法体现出来，第一个经济的晴雨表，第二个也体现不出来人们的信心。如果说你真的经济面很好，股市呢也不一定能够达到经济面的这种时态所应该表现出来的那么一个情况。
是，我们也有一些这个 X 的网友关注到了这样中国股市的特点。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网友留言说，中国的股市就是中国的一片韭菜地，中小股民就是韭菜，和国外的融资机构不一样，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诈骗机构。史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说由于中国股市的这种特殊性似乎中国政府和股市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华尔街日报就把它形容说，中国政府对股市是又爱又恨的。史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又爱又恨的情绪会如何影响这个中共对于股市的治理和操作？那这一点是否也造成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在过从2015年到现在一直跟像美股、日股还有新兴市场是处在两条这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史教授，
在这当中的话，实际上中国政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当然它要负主要的责任你刚刚提到了上证指数和日股跟美股之间的比较，那么如果你说这两个市场可能结构的不同不能相比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比较一下两个可比的股市，一个是香港的股市，一个是台湾的股市。我看了一下，在过去三年当中香港的恒生指数从2021年初的3万点跌到了今天大概是1.6万点跌了将近的一半，同样时期从2021年的1月份到2024年的1月份，就过去三年，台湾的加权指数的话，从15000点涨到了今天的18000点，那么香港的股市跟台湾股市有可比性，你会发现就是这两个股市的完全不同的这个业绩的话，实际上都已经说明，这背后的话，除了经济的原因以外，肯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这个过去的三年当中香港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想所有的听众观众们都应该非常清楚所以从这个简单的对比的话，实际上就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实际上在整个股市的当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也同样的原理就是说对那个股市的下降的话，它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好的，非常感谢史鹤林教授和郑旭光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中国在科技战中是否还有更多的反制措施。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1月25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在两种半导体关键材料镓和锗的出口上呈现大幅下降趋势。香港南华早报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限制镓和锗的出口可能只是北京动用各种报复武器，反制美国及其盟友对华高科技出口禁令的开始。那么这种反制是否真的有效？北京是否还有其他的报复武器可用？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龄博士，以及独立视频人旭光视频主持人郑旭光先生，再次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知道中国从2023年8月1日开始实施对镓和锗的出口管制，但是之后啊，也有一些报道说中国在悄悄地放开管制。所以史教授，从实际数据来看啊，中国在过去的这6个多月里面有没有对这两种半导体原材料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呢？
从官方数据来看的话，我得到数据，海关总署统计是2023年中国全年镓的那个出口比2022年的话是下降了2%，而锗的出口呢下降8%。但是如果大家看在国际市场上镓跟锗的那个价格的话，却没有太大的变化。镓的价格在2023年全年是上涨18%。而锗价格在2023年是上涨21%，就如果按照前面的这个出口下降三分之二，而实际上中国按照官方的统计的话，全球的镓的那个出口，中国占了大概80%到90%。按道理讲，下降2%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成倍或者5倍或者6倍的涨，但实际上它的价格只涨了18%跟21%。所以呢，从数据分析呢，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镓的这实际出口的话，要远远超过官方的统计的数据。那么这些多出来的这些镓到底是谁生产的？很可能还是中国生产的，但是通过非官方的一些出口渠道来出口的。那么我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因为如果大家熟悉历史的话，都会知道2010年的时候，中国也是对那个稀土的出口进行了严格的管制啊。但是从后面数据会发现，从官方数据来看，也是出口的话是下降的非常的厉害。但实际上民间的这些出口，通过不同渠道来把这些稀土卖到国际市场上，这个量的话是非常大。所以也就造成了，待会我也提到这个啊，造成了稀土的价格涨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话，迅速就回到了它的平均的水平，或者甚至是低于在中国政府限制出口之前。我想这个镓跟锗的也会重复这一段历史吧。所以总的判断，从这些数据来判断的话，官方是非常严格的执行了对这两种稀有金属的一些出口，但实际上在国际市场上能得到量的话，应该远远高于官方所表现出来的数据啊。
是在中国宣布对嘉禾者实行出口管制的时候，就有很多国际半导体生产商表示这不会对他们的业务产生多大的影响。那从出口管制实施到现在半年的时间，事实是否证实了他们当初的这种说法呢？郑先生，您的观察。
本身这个从中国政府宣布对这两种产品进行出口管制申报的时候，就有评论称这只是象征意义的。因为什么呢？嘉禾锗它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矿产资源，而只是因为这种这种粗炼粗加工可能会产生高污染，是环境成本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像日本他们都做一些这个精炼措施，从中国进口那么这个初加工的产品。那么因为你宣布了这个管制，那就会导致很多竞争者入场。为什么？原因就是你管制之后，国际市场的嘉禾锗的价格会有预期的提高，这就会让很多已经关闭了产能、削减了产能的这个国际公司，它又重新进入这个领域，实这是个压葫芦起瓢的一个事情。那么最终并不能断绝这个嘉禾锗的供应，只不过是价格问题，价格问题涨一些。那么本身国际市场上嘉禾锗的总的贸易量就不是那么很大，所以，既然是必要的这个。这个金属材料，那么这些这个使用商多加一点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从嘉禾锗的这种出口管制上来讲，基本上有点像贸易战时期的做法，就是叫做高举轻打啊。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要表现出来一种强硬措施，强硬姿态。这个强硬姿态呢，主要是给中国人自己展现的中国人自己展现的。而实际上他的选取还有实际的措施他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只能我中国造，你别处根本买不到，他选取的不是这种产品。所以呢，就意味着他并不想和国际的供应商、产业链这个生产商彻底切断联系他并不想这样，并不想真的让这些外企真的痛了他知道这个是在现在的所谓去风险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推出这个措施呢，主要表达一种政治姿态和政治意志。
史教授，如果说北京是高举轻打只是说表达一种政治姿态、政治这个意志，那他们选择半导体原材料出口管制这条路，是不是反而会带给自身更多的伤害呢？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是这样的，因为嘉禾锗这个限制出口的现在才实行了半年时间所以可能效果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现在可能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观察。所以我这儿呢想稍微展开讲一下，就是2010年的时候通过限制稀土出口，因为这两个案例的话是非常非常相近从先说结论吧，就是2010年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以后，短期内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中期以后的话效果就不大，所谓中期就是两三年以后的效果就不大，最后反而是会反噬了中国本土的一些生产厂家这是那个结论。那么我稍微展开讲一下这段历史对我们理解现在中国政府对嘉禾锗的那个出口限制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可能会有所帮助，理解它会有所帮助。是整个情况是这样，就2010年的时候，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话，由于领土的一些问题的话，进行了争端。所以从那个2010年9月开始，中国就对稀土的出口进行了限制短期内有没有效果？确实有效果那么从价格来看，2010年9月份的时候，稀土的平均出口价格是每吨是14000美元吧。但是到了2011年的7月份，就是差不多是一年以后吧，不到一年，然后中国稀土的平均出口价格是飙升到每吨是10万，大概11万美元这个期间的话是涨了6倍所以这段时间一年短期的话确实是有效果的。 但是你会发现扫微时间一长以后，这个效果就没那么明显了。我们再把时间朝前推一点，刚刚的时间是2011年的7月，我们把时间推到2012年的7月，这个价格实际上又降回到了$25,000一吨。这个期间的话，就一年的时间就降了很多。那么为什么稀土价格会回落呢？主要一些原因就是说，因为稀土价格，因为市场经济嘛，稀土价格一旦高了以后，国际市场就采取了一些应对的措施，比方说寻找其他的稀土的供应来源。因为锗跟那个镓跟锗和稀土一样，实际上在地球上的话并不缺少啊。刚刚郑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最主要就是它整个链的过程当中的话会造成污染啊，所以呢，一般的西方国家的话就情愿让它在地里面藏着啊，不进行那个开采啊，而是从中国的进口。好，那么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可以从澳大利亚找到一些替代的这些稀土的产品啊。然后日本的话特别是提高了稀土的回收的利用率，就利用现在的这个用的那稀土进行回收，从而减少了对中国稀土的依赖跟需求。结果什么样呢？结果是稀土的价格就跌啊跌啊跌，一直最后到2015年2016年的时候是跌到了$3,500一吨啊。就是媒体上俗称的就黄金卖到了白菜价。那么结果就是说，上中国的稀土的生产上，由此蒙受了非常大的经济的损失。所以从这个故事，从这个案例的话，大家基本上能够预见到，这一次中国对镓跟锗的出口的限制也会经历这么个过程。短期内可能价格会上升，人们应用商会找到更多的替代的产品啊，然后价格又下降，然后最后中国的镓跟锗的生产商的话又会蒙受比较大的一些经济的损失，我想这逃不出这个经济规律。
是，所以这种对半导体原材料出口管制可能并不是北京手中的一张好牌，但这是不是北京手中唯一的一张牌呢？中国多位高级官员在不同的场合啊，都曾经放出话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友继续的推钩断链啊，对华禁芯，北京会有更多的反制措施。郑先生，您觉得这是不是空口威胁？北京还有哪些报复武器有可能会被动用呢？
这个就是空话吓人嘛。因为中国如果说你做对等的这种报复啊，无外乎在经贸领域进行嘛，你不会变成一个政治上的或者说纯粹的政治领域的譬如说降低什么这个大使馆的级别，不会是这些。那么你在经济领域无外乎一个是市场，一个是生产，一个是这个你在商品和出口商品和这个进口市场，无外乎这两个。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对价和者的这个出口管制，它就是在去年七月份美国的商务部长莱蒙多访华之前他宣布的，就是一个政治信号，是个纯政治的一个信号。那么就像访华期间华为又出了新手机一样啊，就是这是用这个网友的词叫骚操作，实际上就是给中国的这些有什么民族主义情绪、爱国主义情绪的人看的啊。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作用可能就是刚才史耀说的一种经济上的损失啊，就是真实的长期中长期来讲啊，就是可以说招实祸啊，落虚名招实祸。但是落虚名招实祸是不是很蠢呢？我们也没有必要把中共想得很蠢，因为中共从这个建党到现在啊，我说建党就是在所谓的苏维埃这个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啊，那个时候的政权到1949年的政权，从来没有说要把人民的福祉要放在第一位啊，从来是政权安全啊，夺得政权，政权安全，打江山坐江山。尤其是习近平这一届意识更加清晰，就是所谓统治阶级的自觉意识特别清晰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舍出来经济上的代价啊，来维护他的这个政权上的这种更加稳固，我觉得 这个在这一点上不要抱有这个幻想。
嗯，所以就是以中共的这种执政治国的理念，可能也不能排除未来他们会继续的以原材料出口做威胁。那史教授，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美国和他的盟友应该怎么样更好的来做准备啊？这是否会带来一场全球在原材料开采、贸易等等问题上的重构呢？史教授，
他这样的就是说，现有 WTO 的制度的话，实际上是对这种原材料出口的限制已经有条文啊。那么我刚刚已经谈到了2010年中国稀土出口，实际上我刚刚没有谈到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中国对稀土出口来进行限制，所以美国实际上是把中国告到 WTO。那么2015年的时候 ，WTO 是做了裁决，是认为中国是违法啊。所以 WTO 有这样的仲裁机制，就对原材料的出口啊。进行限制的话，实际上是违背 WTO 的那些规则的，那么大家也知道 WTO 的整个仲裁过程可能会比较长啊，从稀土的话整整5年的时间，但是规则还是在那里。那么作为那个西方国家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对中国可能以原材料出口作为威胁的话，实际上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啊。以稀土为例的话，实际上你会发现美国和澳大利亚现在建立了一个同盟，就是实际上是开采那个稀土。那么我相信对加耕者的话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我稍微讲一点，快速讲一点他技术的一些东西。加耕者实际上并不缺少啊，只不过就是说整个提炼的过程当中的话比较成本比较高而已。加实际上在哪里呢？加就在那个你炼那个铝的时候，电解铝的时候作为副产品就能够得到加。锗在哪里呢？锗实际上是在煤炭的那个提炼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得到。基本上在西方的话，现在在这两种，因为从中国进口的价格比较便宜嘛，所以这两在生产铝和煤的过程当中，对这两副产品的话都没有进行收集。所以我听到业内人士的一个非常有知名的一个专家认为，就说如果中国真的在这方面的话也真的限制出口的话，那么在西方很容易从他现在的提炼电解铝和生产煤的当中增加一些成本以后就能够得到这两种元素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国用加耕者来原材料出口的作为威胁的话，应该效果比稀土应该还要差啊。
嗯，是。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这并不是一步高招。业内人士普遍预测，2024年美国及其盟友会进一步的收紧对华的禁芯政策，堵上现有的一些漏洞。那郑先生，您觉得中国政府如果真的是站在国家发展、人民福祉的角度来考量，应该如何应对啊？这个反制战应不应该打下去？
实际上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也在主动的限制啊中国的一些稀有元素的这个进口，特别像美国啊禁止军工企业使用这些东西，在新的这个国防工业的这种战略里头提出来。那么欧洲也是认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欧洲的切身的体验就是俄罗斯侵乌之后的这个，把天然气武器化啊这么一个经验啊，切肤之痛啊，以至于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对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初期的时候没有办法直起腰来进行表态，所以他们也预计未来的这个台海之变啊，习近平明确表示啊。是一定有一个时间点不可遏制的到来啊，他要收复台湾。那欧洲看到这一点，欧洲为了争取这个战略主动，他们也要防止啊中共把这个出口产品武器化，所以现在欧洲美国都在这么做，都在这么做。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说中国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是主动脱钩呢，还是把这个外资拖在这儿，等到时候把它武器化。实际上中国的专家我看去年就有一种观点，就说不要主动脱钩，把他们拖在中国，那么到时候这个武器才能够发挥作用。实际上如果你现在提前释放的话，就等于告诉你我还有这个武器还有那个武器，那么对方一个给你破解到都失效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挺有意思的事情。
是，好的，非常感谢史鹤林教授和郑旭光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英国钢琴家对华人小剧组机场争议事件是非如何，北京对秦刚事件为何换了说法。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